按照笔记来念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完成整个的这个课程，所以笔记是让你参考，但是呢，我所讲的跟笔记是有关系的，所以你不一定要看笔记，不要埋头苦干，所以我们呢，一面听一面思想。那因为时间有限，所以我们很难详细解经，那如果你说哎呀，那么这个课程到底是什么，我们只能够说我们在讲经，我们不是在解经。那你要比较知道解经，你就看笔记。那如果你要知道整个信息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那你就在这样下午的这段时间里面呢，张开耳朵来听，那么我们不会讲得很详细，不详细的地方笔记里面有，如果你今天下午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话，你记住一件事情，你听了不明白你问我，知道吗？你不要问别人，因为你问别人，别人也有压力，你问那些没有来的人，那你会发觉到呢，他们给你的答案跟我的答案不一定一样的，那不一定一样的答案不等于谁对或者谁错，因为你问的问题有你主观的那样的一个理解，所以你把你不理解的提出来的时候，可能呢某某弟兄或者姐妹，那他在跟你解释的时候，他是按照你断章取义的那段经文来解释，他没有从上下文来看的时候呢，那会产生一些的偏差。我在提醒，解经最重要是上下文，你不要迷信原文，知道吗？因为你会发觉到文字在不同的时代里面是会演进的，所以你用你今天的想法去想以前人的想法，那是不对的。那在看这个约翰一书或者其他的书信的时候，我们也要尽量用犹太人的想法来想，那这个当然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你和我生下来根本就不是犹太人，神拣选犹太人，借着这个民族把这一个信仰向他们启示，盼望他们在他们的生活，在他们的历史，在他们的经历的过程的里面，能够把神是怎样子的一个神来向我们说明。但是犹太人在领受了神特别的拣选的这样的一个呼召以后，我们发觉到他们自以为意、认为呢神特别恩待他们，神特别怜悯他们，他们只想到他们在神的面前有特权，他们忘记了他们在神的面前他们有责任，所以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感谢神，这是特权，因为第三章开始就告诉我们，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神的儿女要知道做神的儿女的责任到底是什么，犹太人忘了他们的责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没有遵守神的律法，神就在历史的过程的里面，按照他跟犹太人所立的约，在那一个地方把一切不如意的事情让这个犹太人在生活当中去经历了。我不随便讲神惩罚人，神不太惩罚人，神是爱人的，所以当神跟人立约的时候，人违背那个约的时候，神按照约来处理和处置的时候，那个不是叫做惩罚，就好像我跟你做生意，那么我们签了这个合同，那你或者我违背合同，那你按照合同或者我按照合同给你赔偿，那一个不叫做惩罚，那个是你和我两厢情愿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犹太人他们在那个地方违背神的律法的时候，他们甚至国破家亡。犹太人在那个地方违背神的律法的时候，来到罗马书第十一章，我们可以看到神就在那个地方毫不犹豫的来在那个地方修理他们或者修剪他们，那剩下那个橄榄的那个树干在那个地上，那把我们这些外邦人接上去，把我们这些外邦人接上去。那很多时候我们就很骄傲，你看我们就是外邦人，我们被接上去了。我们华人教会有一个我觉得不太正确的思想，就是最后一棒是交给我们的，这个是在华福会的会歌里面最后一段写的，寇世言牧师写的，最后一棒交给我们中国人，所以我们要把福音带回耶路撒冷。有时如果你去过耶路撒冷，你去过以色列的地方，你会觉得其实我们对他们的认识是很肤浅的，而很肤浅，你按你华人的理解来解经， 来告诉他们这是上帝的话语，特别是就业的时候，我相信他们一定笑到肚子痛。记住，神启示不是用华文，神启示也不是用英文，神启示是用希伯来文、亚兰文或者希腊文。那每个文字有它的特色，如果你不是那一个族群，你只能够从被翻译的这一个文字去理解，但是你还是很难在那一个地方认真的在那个族群的人的当中，他们的理解跟你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我举一个例子来说，你肚子痛，你对你肚子痛的理解跟你去看医生，医生对你的病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不要说我天天肚子痛，久病成医，你久病成医我也不敢给你医，因为你是靠经验的，医生是靠受训练以后在那个地方给我们比较科学一点的这样的医治的方法。所以同样的，我们是这个外邦人，我们对神的话语的认识有时候是透过我们的文字，我们的这个语言，透过我们的习惯，透过我们的文化来理解。那文化跟文化之间一定有一个落差的，所以你怎样理解也不会比犹太人理解的来得更多。那你说那怎么办？那唯一的办法就是那一个感动圣经的作者的圣灵同样也感动你，让你明白圣灵在感动圣经的作者写的时候，到底要这一个圣经的作者在那个地方表达的是什么。那如果我们跟这个感动圣经作者的圣灵同感一灵的时候，你就比较容易，知道吗，去理解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还会说比较容易呢？因为究竟你和我还是人，还是有限制的，所以我们对这一个圣灵的感动，我们的回应不一定达到圣灵感动你真的要让你回应到的那一个层次。就好像你听音乐一样，作者写的跟你听的一定有落差的，作者写的、作曲家写的跟这个乐师在那个地方来奏出这个音乐一定有落差的，你心里面想的跟你口讲的一定有一定的落差的。有时你就说哎呀恨不得、恨不得 就是讲不出来恨不得，但是你心里面有一个感受。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求神真的那一个感动圣经的作者的灵同样也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比较贴切的去认识神借着他的仆人所写的话到底要告诉我们的那个真意是什么。我们看第三章第一节，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我们暂时念到这个地方。第二章结束的时候，你会发觉到就讲到义，前面一直告诉我们是爱，所以爱跟义、爱跟公义必须是平行的。爱跟公义是每一个基督徒在生活上面一个铜板的两面，我们甚至可以说公义跟爱是神的本性，或者说是神的一个我们对神的认识的这个同样的是一个铜板的这个两面，你不能够分开来的。但是我也曾经提醒弟兄姐妹们，上课的时候提醒你们，公义走前面，爱跟在公义的后面。基督教强调的是爱，但是爱不是根基，我们已经讲过了，爱的根基是使徒和先知的教训，耶稣基督做房角石， 所以你的爱越过基督的教训的时候，那已经不是上帝的爱了。我们在讲到爱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很难理，很难在跟我们的生活啊这个配搭。我们说，哎呀，上帝爱我们，所以我们也应该爱人啊。上帝原谅我们，我们也应该原谅人。你成为基督徒以后，如果你的老祖宗曾经在南京大屠杀被日本人屠杀了，现在你成为基督徒，你要不要爱日本人呢？要不要啊？如果有不是基督徒的问你啊，你们基督徒讲爱啊，那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杀杀了30万的这个中国人，他们到今天还不承认，你要不要爱他们？要不要爱日本人？要不要爱这些战犯？要不要说要的举手，放下来；说不要的举手。你凭什么爱他？日本人没有认错，你爱他和原谅他，你没有认错，上帝当然也爱你，不过上帝原谅你吗？上帝原谅你吗？原谅你都没有认错，怎么原谅？我不认罪悔改，我还是相信上帝爱我，对不对？这个是肯定的，因为罗马书告诉我们，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当我们以神为帝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显明出来了。所以耶稣不是为好人死，耶稣是为坏人死，耶稣是为罪人死。那耶稣为罪人死，你不认罪悔改，救恩会临到你吗？会不会？不会。那现在日本人不悔改，你原谅他，你的爱是不是比上帝更伟大一点点？是不是？那如果是的话，那还是上帝的爱吗？所以你注意，圣经里面一直告诉你，讲到你要爱你的弟兄。既然是弟兄，跟我们就有同样意味的父，同样意味的父就告诉我们说，神已经接纳他了。所以神接纳的你不可以拒绝，神没有接纳的你应该接受，或者你应该拒绝。我没有叫你拒绝他，我是叫你认真的去思想。所以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你不能够随随便便原谅那些战犯，因为他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他错了，而且还说没有这种事情。日本人说，真的三十万人被杀死吗？你把30万人的名给我看哦，对不对？这么准，30万，不是29999999个，不是30001个啊！你们中国人算得这么准啊，就是30万，所以他死不认错的，而我们也拿不出名单。但是如果你到广岛去的时候，你会发觉到每一个被原子弹炸死的人的名单都在那个地方。他会告诉你，我们死了，那一天死了10几万，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再死多10几万，每一个名单都在那个地方。所以日本人是很狡猾的，真的是很狡猾。你说要我赔，30万名单拿出来，我们真的拿不出来。所以到现在他死不认错，你死不认错，神原谅你吗？啊，神不原谅你，他死不认错，你原谅他，所以你的爱是有问题的。你的爱是有问题的，我不是叫你不要原谅他，我叫你反省你的爱有问题。所以我不是在这个地方鼓励你不可以原谅他，如果你真的原谅他，我当然也很佩服你，你怎么会原谅他呢？ 但是你不原谅他，我也不会责怪你，我不会说啊，你做了基督徒，上帝都赦免你了，你怎么不赦免他？那我要问的是，如果你不认错，神赦免你吗？神赦免你吗？没有办法，是你拒绝这一个神给你的恩典。我们可以原谅日本人，如果日本人认错，如果日本人认错，你怎么从心里面不甘愿原谅，你都要原谅。就像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的弟兄犯错了，神接纳了，你就要接纳他。因为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的父也是他的父，他的父也是你的父，所以我们肯为弟兄，知道吗？我知道这样的一个讲法，很多人会有很多问题。你会说，不是啊，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所有的人都被神赦免了。我要问的是，十字架上面有两个强盗，两个强盗都悔改吗？那有一个悔改，耶稣说，今日你要跟我在乐园里。那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他就承担他犯罪的后果，因为他根本不认错。人不认错，人要承担犯罪的后果。有天堂，有地狱，有审判，有魔鬼。神不是因为你不信他审判你，神是因为你做错事情审判你。记住这一句话，你要放在你的头脑里面。信耶稣上天堂绝对是对的，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不靠着信耶稣上天堂。犯罪的下地狱不是因为你不信耶稣，是因为你犯罪。但是我们习惯讲信耶稣上天堂，不信耶稣下地狱。一个不信耶稣的人，如果没有做错事情，他会不会下地狱？会不会？那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有婴孩。婴孩没有做错事情，生出来死了，你说上天堂还是下地狱？那上天堂还是下地狱？你说他不信耶稣下地狱，那很麻烦了。我做牧师，跟师母结婚，生了一个孩子出来，死掉了，上天堂下地狱？上天堂。下地狱吗？他一定不会下地狱的，因为他没有做错事。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说，神是按照我们的行为审判我们的。每个人在他所行的事情上面很清楚给我们看，神是按照我们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罪，很坦白说，什么神都不必相信。因为没有任何一个神，如果有任何的一个神的话，有权利审判他，他没有错嘛。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和我不是那个生出来就离开世界的。那如果你今天认为你很好，你也是不必相信耶稣的。但是如果你今天知道你不够好，那请问怎么办？这个就是基督教要告诉你，只能够靠着耶稣基督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在约翰那个时候写这封信的时候，有一些人说我们是没有罪的，因为我们属灵到那一个程度，就是罪也不能够侵害我们。所以他们一面所谓信耶稣，一面在那个地方有恶的行为，而且他们在那个地方同样的强调神是爱他们的。所以神既然这样爱我们，所以神不会审判我们的。在更何况圣经里面有一些地方给我们看到，你过犯越多，恩典越多。所以有人是拼命犯罪来告诉你神的恩典有多大。 但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因为犹太人回应什么，如果我犯罪，上帝审判我，不信的人看到上帝审判我而相信了上帝，那我犯罪就有功劳了，对不对？听得懂吗？罗马书第三章这样讲，那些犯罪的人说我犯罪，结果上帝惩罚我，不信的人看到上帝惩罚我，他就知道有上帝，结果他就相信上帝了，那我的犯罪使到那个人能够相信上帝，我是不是有功劳呢？上帝为什么还审判我呢？罗马书第三章。如果今天你去打抢，给警察抓了，你跟警察说，因为有我这种人，你才有这饭吃，知道吗？所以你不可以抓我，啊，我们应该body 最重要，对不对？那有这样有这样的事情吗？有一些人就是这样子，犹太人特别是这样子，那一些异端特别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很坦白说，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成为神家里面的人。所以约翰说，你们看父赐给我们何等的慈爱，他之所以成为我们的父，是他自己的慈爱的结果，他成为我们的父是因为他差遣他独生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担当我们的罪，让我们这一些浪子是可以回到神的家。我承认普天下的人都是上帝的儿子，但是我不是说普天下的人都是得救的。父亲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哥哥，一个是弟弟。哥哥在家里有儿子的名分，也享受儿子的福分，弟弟离开，他还是儿子的名分，但是已经失去了儿子的福分。基督徒跟其他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我们是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可以享受神家里面赐给我们的福分。所以约翰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是神何等慈爱的结果，不是你努力的结果，不是你做事的结果。我们第一天晚上有讲过了，基督教不是你能够做什么，基督教要告诉你的是神已经做了什么。神如果不做，你怎么做都没有办法的。神如果不做，你怎么努力也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为神做了，我们领受了，我们应该要有好行为。但是你不能够借助好行为到神的面前，不能够倒反的。基督徒应该有好行为，有好行为的不一定是基督徒。约翰清楚告诉我们说，你看父赐给我们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你对你自己的身份肯定不肯定？很多时候我们不敢跟人家讲说，啊，我们是神的儿女，像我们这样哪里好意思讲。非基督徒犯罪，基督徒也同样是犯罪的，没有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没有犯罪的。如果你今天告诉我说，你信了耶稣以后从此你没有犯罪，这句话就告诉我你在讲骗话。所以同样的，你是有犯罪的，我是有犯罪的。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不同的地方是我会认罪。所以我们基督徒偶尔会做错事情，我们基督徒偶尔会有不同的意见。那不同的意见不等于一方面对一方面错，也不等于两方面对，也不等于两方面错。但是当我知道我错的时候，我是基督徒，我不能够找借口来为我的错辩护的。我只能够告诉我的弟兄，对不起，我错了， 因为那个时候我情绪高涨，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这一方面的资料，因为那个时候我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啊，有其他的这个因素，但是我还是错了。但是不是基督徒的他就会为做自己做错的事情，尽量在那个地方来辩护的时候，那就错上加错。约翰说，我们真是他的儿女，世人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未曾认识他。当然不认识上帝，他不会认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的。不认识上帝，他根本还没有进入神的家，他就像那个浪子一样，还在这一个世界，在那个地方来流浪。但是一个真正认识上帝的人，就认识我们真是他的儿女。所以在教会里面，我相信我们很多的这个不同的看法，因为我们来自胡适海，本来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不同 的这一个文化、不同的传统、不同的形式为人，所以我们不可能一模一样。很多人说基督徒一定要像一个样子，牧师传道一定要像一个样子，到底什么样？到底什么样？如果我们来一样的话，很可怕。今天你信主了，我信主，哇，我们信主了，明天去礼拜堂全部一模一样，吓死了。感谢主，上帝是让百花齐放的，上帝不是让只有一种花在那个花园的里面。所以我们要欣赏别人的不一样，我们要看到我们的缺陷，我们要看到别人在某一方面比我们在神的面前有更多恩赐的地方。所以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各为肢体，对不对？如果全身都是手，你说可怕不可怕？如果全身都是脚，你说可怕不可怕？那个是蜈蚣。保罗讲得很清楚，但是我们就想来想去想不通。所以当世人不认识我们，是因为还没有认识我们的上帝。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那你注意第二章结束的时候也讲显明，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也讲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主若显现，我们要像他，像哪一个时候的他呢？婴孩的耶稣，或者传道的耶稣，或者十字架的耶稣，或者复活了的时候的耶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看彼得的书信，彼得说不是，是像他在山上显现的时候。耶稣在山上显现的时候，有摩西跟以利亚跟他同在，彼得在现场，约翰也在现场，雅各也在现场。这一幕让彼得永远没有办法忘记。所以你小心看彼得前书跟彼得后书，在勉励外邦人因着信耶稣遇到逼迫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将来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我已经看过那一个他曾经显现过的荣耀，那是何等美好的事。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信仰有几样事情是很重要的。第一，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第二，耶稣为我们死了；第三，耶稣为我们复活。最最重要的是他要再来，他不再来，你和我没有盼望。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很多不法的事情，那人死了，后来好了，你好人了，你上天堂；他坏人了，下地狱。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们根本看不到。 但是当我们知道耶稣再来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彼得在这个山上看到耶稣变相以后，这一幕的这样的一个情景，是他在写彼得前书和后书的时候他就透露了出来。我们会跟他一样，所以你不要说哇，我们复活的时候跟复活的主一样，我们在那个地方这一个将来跟复活的主一样。我们不只跟复活的主一样，你不要忘记复活的主复活的时候手上有钉痕，对不对？肋旁有伤痕。那如果我们复活的时候是跟复活的主一样，那假设你是被车撞死，你岂会感到复活的河给歪一边的，你知道吗？如果你是七老八老才死，那你复活的时候就是七老八老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面的启示的真理告诉我们，不是的，是跟那一个他显现的时候一样，那是在登山变相的时候的那样的一个容貌。所以呢，约翰在这个地方也告诉我们说，他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那一个时候才是他的真体。所以当耶稣在山上显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以利亚跟摩西，一个代表律法，一个代表先知。先知和律法所指向的就是这一位基督。所以彼得知道，哎呀，真的是这样子。约翰也知道，所以他在这个地方讲到显现的时候，就告诉我们那个才是他的真体。不是有钉痕的耶稣，不是有伤痕的耶稣。我们承认耶稣复活的时候真的有钉痕有伤痕，但是我们更相信他来的时候那一个真相，那一个荣美，是彼得和约翰和雅各在山上看到耶稣变相的时候的那个真体。那是怎样子的，我不在现场，我没有办法告诉你，约翰可以告诉你，他就是这样，就是那个真体。彼得也告诉你，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不发挥，因为我没有看见，知道吗？但是呢，当约翰这样子讲的时候，我们就更加有把握了。所以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那个真体显现的时候，是神的真体的显现。神是圣洁的，不圣洁的人和犯罪的人怎么能够来到那一个完全圣洁的神的面前呢？所以约翰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他本来就是洁净的。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的就是罪，这个没有的商量的。凡不遵守上帝律法的就是犯罪，犯罪的就是违背这个律法。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我们用两天来讲，约翰讲到不犯罪是你尽量不要犯罪，不是你达到不能够犯罪的境界。所以约翰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的就是罪，你不听神的话就是罪。我们今天很多时候说，什么你犯罪，你做这件事情你犯罪吗？你做那件事情你犯罪。所以很多人很不喜欢听基督教的这个信息，犯罪不等于你做错事情，犯罪最重要是你不听话。你生一个孩子，你说爸爸妈妈辛辛苦苦把你送去学校，你就给我好好读书，其他的事情你不要理，知道吗？你的责任就是读书。但是你的孩子很爱你，他看到你劳苦，他看到你煮饭，他看到你洗衣，他看到你洗车，他看到你抹地，他说，哎呀，爸爸妈妈这么辛苦，我不读书，我就替爸爸妈妈在家里面 做这些家务。你会不会说，哎呀，我的孩子真的是很爱我？不是，他不听你的话。你的目的是要他听话，好好读书。他做了很多好事，就是不听话。你说他有没有得罪父母呢？他得罪父母，孩子不听父母亲的话是得罪父母，人不听神的话是得罪神。所以罪不等于你做错事情，罪是从你不听话开始。所以圣经在这个地方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而前面就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是要除掉人的罪。基督徒仍然在犯罪，就是让耶稣已经除掉的罪死灰复燃。所以你不要，我犯罪是我一个人的事，我成为基督徒我犯罪是我一个人的事，不是。你做的跟刚刚好是跟耶稣基督所要除灭的相反的，你让他死灰复燃，那你怎么能够说你是基督徒呢？你怎么说你是爱主的呢？当然约翰讲这句话的时候很清楚是针对当时的背景，因为真的有一些人在那个地方以为自己属灵到可以继续犯罪，而约翰在这个地方就告诉他说，凡是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昨天我们讲过，认识是告诉你，你跟他在生活上面有交往，有相交，有团契，有交流，而不是知识上面的知道而已。如果你说你认识美国的总统，我就说让你带我到他的家好不好？没有，我怎么可以带你到美国总统的家？那你的认识是什么？你的认识是天天看报纸，对这个人有的资料哦的收集而已，这个不叫做认识。就好像你们当中有一些人认识我，只是台上跟台下而已，那有一些人是我们一起吃饭的，那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当圣经里面讲到认识的时候，都是讲到关系，而不是在讲你在知识上面的认知而已。小子们呢，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昨天我们讲过了，约翰称他们小子们呢，我们昨天也讲过了，第二章有分小子们啊、少年人啊、老年人啊，你去看笔记，笔记就跟你分到，哇，在那个地方啊，五花八门。不是的，我们今天叫小李、小王，代表你跟他有一定的亲密的关系。所以呢，约翰他真的有够资格在那个地方来称呼那些连凌晨比他更新的更低的这一些信徒。我们第二章讲过，约翰写信给这些人，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了，那但是有一些人诱惑他们，那些诱惑他们的是离开了教会的人。约翰告诉我们说，那些离开的本来就不应该在我们当中的。我的意思不是说你离开这个教会你不应该在这个地方，因为我相信你没有资格做异端，知道吗？做异端不容易的，我们已经讲过了。如果你是每个礼拜来回家，礼拜来回家，你永远不会成为异端的。但是你天天查经，你会可能变成异端。因为如果我是异端，我来教你，那你就会变成异端，对不对？那些没有来的怎么会变成异端呢？我这个异端来了，我跟你讲了，你就可能变成异端。所以我们真的在神的话语上面学习的时候要很小心的，你不要以为热心就不会变成异端。犹太人更热心，你不要以为我对圣经的话语认知更多我就真的是爱神。如果这句话成立的话，犹太人每个人天天都已经上天堂了。 犹太人三岁就开始背摩西五经，七岁的时候就差不多全部背完了。我们当中有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背创世纪就好，不要说摩西五经，没有。所以你不要说认识神的话语多我就会上天堂，没有这样的事。犹太人对圣经的认识比我们来的更多，所以很多事情我们一方面勉励弟兄姐妹们要长进，一方面我们也很怕弟兄姐妹们走火入魔。所以你不要相信人的话，你要相信圣经的话。我讲不对你要反对我，如果你爱主的话，我讲的对，根据圣经讲。你反对我，你不是反对我，你是反对上帝。所以我们每个人希望，真的我也很盼望我能够不讲错话，但是如果我讲错了你指点我，我会说感谢主，感谢我们的弟兄，感谢我们的姐妹，你提醒我，让我不至于变成异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约翰在这个地方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什么是义人？什么是好人？没有做错事的就是好人吗？不是，没有做错事的是没有做错事的人。什么是好人？做好事才是好人。我们中国人说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所以我们有很多人是不错的。你是不错的人，但是你不是好人，因为你没有做好事。怎么是义人呢？义人必因信得救。一个得救的人，他一定有好行为的。一个有好行为的人，不一定是得救的。正如主是义的一样，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成就了神在永恒的计划里面要他所成就的，所以他是那个义者。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所以在当时的处境里面，真的有一些人是明目张胆的在那个地方犯罪。约翰告诉他们，他们是属魔鬼的，从起初就犯罪的，因为魔鬼从起初就是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因神的道存在他的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所以这整段就给你看到，当时真的有一些人不单单自己犯罪，还引诱人犯罪。所以约翰反反复复就告诉你，这些人根本就是违背神的命令，这些人根本不听神的话。那既然不听神的话，怎么说他是信神的呢？这些人既然是违背神的命令，怎么说他是信神的呢？那倒不如说他们是属魔鬼的。你不要说讲圣经的人就是属神的，魔鬼也引用圣经的。所以我们要分辨魔鬼在引用圣经的时候，很多时候是断章取义的，很多时候是次序颠倒的。圣经的话次序不可以颠倒，讲一句跟圣经完全不同的话，你很容易分辨，把次序颠倒了你就很难分辨了。所以我讲过，我们常常告诉弟兄姐妹们，你们在世上有苦难， 你们在基督里面有平安。这句话是颠倒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刚刚好颠倒。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不用怕，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那个精神立刻不一样，不一样。我信耶稣，有苦难，感谢主。为什么感谢主？因为他已经胜了这个世界。那你说基督徒，你就发觉到你真的是很有斗志的。我不是叫你跟人家斗，我叫你跟魔鬼斗。那耶稣，约翰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耶上帝差他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耶稣已经做到了，但是当时的异端还在那个地方犯罪，要叫魔鬼的作为死灰复燃。那你怎么说你是属于上帝的呢？所以约翰说，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呢？凡行不义的，就不属神。所以前面告诉我们，行义的才是义人，凡行不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哇，这句话真的很重。我们真的爱我们的弟兄吗？我们真的接纳我们的弟兄姐妹吗？虽然我们有不同的意见，很难的，真的很难。爱情也好，友情也好，要培育的，知道吗？我们随便摧残到最后，虽然我们可以在主的恩典的里面同归于义，不是同归于尽啊，同归于义，但是我们心里面还是有疙瘩的。所以你要爱护，你要维护，你要培育。破镜很难重圆的，重圆的破镜还是有裂痕的。所以不要随随便便摧残，那在基督的里面，在神的家里面，神为我们成就的这个救恩，让我们互相称为弟兄姐妹。如果不是绝对真理的事情，不要争论。绝对真理的事情，我们不要妥协。有些东西争论没有用。如果你去看罗马书第十四章，第十四章第十第第第第十三章后面第十四章第十五章，都在那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我们灵性好的，要想办法去体贴那个灵性软弱的人。你敢吃的，你就不要逼那个不敢吃的人吃；你不敢吃的，也不要逼那个敢吃的人不吃。他吃是为上帝吃，他不吃也是为上帝不吃。这个吃跟喝，吃跟守日子是相对的。有的人灵性比较高，什么都吃，因为他相信主接近了就是接近了。有的人灵性低的，告诉你这个东西明明不接近的，你就不要玷污你的身体，他就不吃，他也是为主不吃的。所以其实保罗讲得很清楚，问题是我们没有清楚看保罗怎样讲。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昨天我们可以看到约翰讲，这个命令是旧的，这个命令也是新的。旧的命令让犹太人在那个地方认为，世上有一个罪人死了，世上有一个罪人受惩罚，天上的天使就在那个地方欢乐。好，少一个坏人，当然应该欢乐。但是耶稣来了不一样，世上有一个罪人悔改，天上就有天使在那里欢乐。同样都是讲爱， 但是层次已经不一样了。这是我们昨天第二章里面给我们看到的，不可以像该隐，他是恕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人就是这样子，全班不及格，你考100分，你一定给人家打死的。全班考100分，只有你拿0蛋，你也会给人家打死的。该隐为什么要杀亚伯？因为亚伯不在，该隐就以为他所献上的神会悦纳。有时候我们真的还要我们孩子真的是名列前茅，但是我们的孩子整天就是拿第二名不拿第一名，为什么？因为那个该死的第一名在这班啊！如果他死了，我的孩子不是第一名吗？我们很少要承认我可能是第二名的料，我怎样读也是第二名，哎，那感谢主了，因为我尽了我的本分了。那他可能本来就是第一名的料，不必读也会第一名的。那有人是第10名的料，有人是第5名的料，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什么料，那是很重要。第5名想变成第一名是妄想，第一名变成第5名该死，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是彼此配搭，感谢主他能够做到这样子，很好了，他尽力了，感谢主他只能够做这样子，也感谢主为什么他也尽力了，本来就是这样。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很懂得煮饭，我很懂得炒饭，真的我很懂得炒饭，不过我告诉你一个事实，我炒的饭是很难吃的，自己吃了没有办法吞下去，我叫狗来吃，狗就走开了，真的。我在外面读书的时候，有时还看到别人炒饭很容易，妈妈炒饭也很容易嘛，对吧？啊，朋友们炒饭也很容易，我也就啊，照样一样画葫芦，哪里知道果效完全不一样。所以不单单我证明我的炒饭不好吃，连狗也证明我的炒饭也不好吃，所以我从此不再炒饭了。当然可以学，哦，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约翰在这个地方提醒我们，我们要行义，我们要做义人，行义的才是义人，我们不要跟罪混在一起，我们不要犯罪，我们要爱我们的弟兄，我们不要心存妒忌而在那个地方把我们的兄弟给杀了。我们休息10分钟，10分钟以后我们再回来。